Avinu Malkeinu,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我们在天上的父，怀着战惊恐惧的心，也怀着敬畏你、爱你的心，来到你面前，愿主你向我们大施怜悯，赐给我们你的恩典。那今天使我们能够领受，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帮助我们听了你的话，能够有力量去行，也能够更爱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小巴小龙，时间过得很快，真的很快。我们已经来到出埃及记第九个部分，不是整个妥拉的第21个部分。如果你在这个礼拜有按着我们的进度读妥拉的话，你真的会看到这个礼拜的妥拉呢真的是高潮迭起。事实上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第一个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呢，就日光底下并无新事了。这是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我们看见所有的事情，人跟人有关的，人的犯罪的事情都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只有我们的神，他是行新事的神，行新事的神。他所行的事都是人所没有听过的，猜也猜不到的。我们总的来看今天的这个部分，妥拉的部分从数算人数开始，交赎命银，然后制造铜玉盆，做香膏，做香料，这些都是为着预备会幕所用的。这是在30章。31章呢，我们看见他选召比沙列、亚合利亚伯来建造会幕跟里面所有的一切，最后是以守安息日为证据，世世代代的证据做结束。然后神把他写上的石板交给摩西，而之后我们又看见摩西在山上40天40昼夜，底下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要亚伦造一个牛犊。亚伦呢就造了金牛犊，金牛犊，那这个罪是非常大的。神在山上就告诉摩西，你赶快下去吧，你带出来的那群百姓已经败坏了，你下山去吧。摩西呢下了山，他看见了金牛犊，看见在那里跳舞歌唱的百姓，一气之下就把法板，手上的法板摔碎了。我们看见神要讨他们的罪，摩西用自己的生命代求，最后神答应了摩西。本来神不要跟他们一起到应许地，但是摩西的要求之下，神也答应了。然后我们看见最后呢，摩西要求见神的荣耀，神再一次的赐下法版，然后宣告他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神重申他的约，并且很严厉的重申绝对不可以拜偶像，最后结束在摩西的脸上发光。这是今天的妥拉的简单的一个大纲。我们已经学习妥拉好几年了，我们也看见每一年，有的时候是我说，有时候是我们的亲爱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学习过这些故事，一点都不陌生。今天呢，我会挑着重点，我们来看妥拉里面在我们这么熟悉的经文，还要带给我们什么更深的含义。 我要跳到31章的后面，我们特别要来思想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议题，但是照样的，我要从拉比的眼光，或是 Midrash 的眼光，我们要来看妥拉里面还能够带出什么样的真意来。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1章12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谁的安息日？神的安息日。安息日是神的，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守安息日是永远的约。17节，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在希伯来文是复数的，你们必须要守我的安息日，不是只有一个安息日，不是只有一次安息日，乃是每第七日就是安息日，你们就要守这一天为圣安息，因为这是我的安息日。他说守这个安息日呢，是要世世代代直到永远，作为你跟我之间的什么证据。这个证据这个字它有什么意思？证据就是一个记号，或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这个神迹，神迹也是记号，同一个字，记号、神迹、符号，一个标记，世世代代的一个记号，一个符号，一个神迹，一个标记。所以当你在守安息日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人，你不是只有你，而是还有另外一方，那一方就是约的另外一方，就是神。神在那里，神在那里。我觉得很有意思，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创造世界六天。神创造世界六天，第一天说有光就有光开始，到第六天他创造了人，人最后。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谁安息了？神。神安息了，因为他做功，创造世界的功已经完了，结束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你不要忘记哦，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没有停止做事的，但是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他的创造这个世界，给人居住的这个世界，工作完成了，第七天休息。每一天连着一天，第一天连着第二天，第二天连着第三天，第三天连着第四天，第四天连着第五天，第五天连着第六天，第六天结束，来到第七天，第七天安息。我们才学习过的祭司，大祭司跟祭司们，亚伦跟他的儿子们也是一样，他要经过七天，他要经过七天的洁净。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 洁净完成，才能够怎么样承接圣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犹太思想，每一天每一天都是为安息日预备的。今天我要带领大家进入这个比较深一点的，因为我们每次讲安息日，哦，我知道就是第七天，然后大家休息，放下手中的工作休息。但是今天我们透过这些犹太拉比们，历世历代的犹太拉比们，他们所讲出来的话，我们来学习，是否不止那么多，还有更多的含义呢？如同我刚刚所说的，每一天每一天其实都有关联的，而这个每一天的关联一直到最后第七天，你想安息，因为一切都完工了。所以我称这个是安息日的奥秘。你知道神的创造在每一天里面，当他的口一说出来的时候，每一天就带着生命的能力，带着生命的能力，光照天照地照所有的这些菜蔬树木牲畜动物人，都是有生命的。里面每一天里面，当神一说出来的时候，那一天就充满了生命的能力，第二天第三天，而这每一天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的，你明白吗？这些生命能力呢，一直到第七天完整，一个完整。所以神的创造是完整的，也就是说在第七天的安息日里面呢，第七天的安息日里面呢，它是包含着所有的一切的被造的生命力，在这个第七天里面。不要以为很难懂啊，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你对于安息日的看法会不再一样。中世纪的时候，那个有名的圣经注释家 Rashi 他说呢，只有在安息日里面，只有在安息日里面，才表示事情完成了，事情完成了。有第一天，没有第二天，没有完；有第二天，没有第三天，没有完；有第三天，没有第四天，没有完工；有第四天，没有第五天，还不行。有第五天，没有第六天，不完满。但是第六天一结束，第七天就是一个完美的。而这每一天，神的创造能力都在这一天里面，那生命力都在这一天里面完备了。所以他才会说，只有在安息日里面呢，才表示完工了。你在这一天，你把手中的所有的工作都放下了，因为已经做成了，已经完工了。我挑战大家来思想一件事，如果你在，我们说礼拜五，其实就是第六天，你手中的太阳下山之前，你手中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但是你是一位愿意守神安息日的人，于是你把你手中的工作怎么样放下，然后你预备进入安息日。他邀请你试试看，到下一周第一天开始，你将会发现你的工作一点都没有被延迟，你的工作完成了， 你不要说牧师，你讲的好像非常的很玄啊，谁能相信呢？没做完就是没做完呢。我要是花时间过安息日，我东西还是没做完呢。那我挑战你一下，就是你真的试过吗？你真的试过吗？你把你的工作放下，就是放下，预备你自己的心进入神的安息日。你花这一天的时间放下一切，按照他所说的来亲近他，在他的里面。因为他既然说这个安息日是完工的意思，一切都在他里面完工了，完备了，试试看。几个礼拜以前，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总统川普总统啊，这个被诬告被弹劾，于是他的律师团呢就预备好要来为他辩护。其中呢有一位犹太人，这个律师是犹太人。在个会还没开始之前，因为大家都预料着这一个弹劾的案件在参议院里面可能要几个月辩论，恐怕要几个月找证人要辩论，恐怕要几个月才能有一个结果。所以他就先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每当礼拜五3:40以后呢，他就不能够继续在这个参议院里面了，因为他要守安息日。参议院的主席就答应他了，没问题，没问题。你们知道吗？这个弹劾案件5天的辩论之后，在第6天刚好是安息日结束了。许多人非常意外，5天就结束了，结束了，连2个礼拜都没有，更不要想1个月了，10天都没有，结束了。你说有关联吗？我放在心上，因为这个不是头一个例子，在以前我们就听过那些犹太人，他们每次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他们一定宣布星期六安息日，他们不参加比赛。但是我看到有多少的例子得了冠军，太多太多这个例子了。我也听过很多的例子，很多人开店礼拜六生意最好不能关，但是也有人关了放下一切，结果后来他们数算他们1个月的收入没有减少，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但我不是用这个来吸引你，而是要让你知道，当神说这是我的安息日，是作为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记号、神迹、标记，这个意思，神迹会发生在里头。这是只有真的真心守神的安息日的人才可能经历的，才可能经历的。安息日完成了每一件事，这从神的模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安息日代表着完成了一切的事，正在进行的或是已经完成的。为什么？因为安息日是生命的根源，生命的根源，一切都连于它，一切都连于它。这个安息日，耶稣啊是生命的主，耶稣啊是安息日的主，当然一切都连于它。所以神说你们务要守，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这个守字，你们务要守，保守 ，shomer， 保持、警惕、观察、注意、保留、 珍惜，有这些意思。这安息日被称为是休息，休息，休息的意思是安静的休息，脑筋不要动了，忙忙碌碌的，烦恼、担心，全部放下，安静的休息，不是随意的休息，不是随意的，是安静的休息。因为它既然是安息日，既然是生命的根源，它表示什么？表示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生命的根源。所有的犹太人在安息日之前，太阳下山之前，放下门关起来，开店的人关店，工作的人放下回家。在以色列我们知道，手机关掉，电视关掉，很难的，对现代人来讲，是不是？他们真的这么做，找不到他们的，完全跟这个世界好像隔绝。他说只有这样子，那一天，安息日那一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着，因为有生命嘛，生命在里头嘛，所以我们真正的活着。我常记得我跟我的先生在交往的时候，好多年前呢，我们一起在纽约的艺术大学上课，但是他到了星期五他就必须要放下一切，然后去上班，去打工。直到今天我都记得很清楚，每次到了星期五下午，他收拾好他的东西，然后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哎，这个周末要工作，好像是死去的两天。我真不懂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喜欢做他爱做的这些艺术品，这个版画他喜欢，但是这两天必须要工作，他就不能够享受他喜欢的这个事。相反呢，他没有过安息日。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在安息日里面连结于那个生命的源头，有这么样一天，神的安息日连结于那个生命的源头，当安息日过后，你又要进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像是死去的六天，更严重了。所以神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它的真正的意思，更深层的意思就是，你们一定要放下这个世上缠累你们的烦恼、工作、压力、重担，来亲近我。当你来亲近我的时候，亲近是生命的主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活着。当你在安息日里面重新得力了，活在这位造物主的生命泉源中的时候，你可以带着这个安息日的精神，这个安息日的灵，进入第一天，进入第二天，进入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所以守安息日，神说你们要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是要分别安息日为圣。可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在第一天开始，就像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并不是只想造有光就有光而已，分开光暗而已，他有一个目标，他要完成这整个的创造。所以当我们在安息日里面重新得力以后呢，我们带着这个安息日的这个精神呢，进入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第一天里已经有一个目标，就是那个第七天 那个生命的源头的连结。所以当你在这个世界上在过这些日子的时候，劳苦愁烦，你因着有着安息日的精神在你的里面，于是你会觉得这个世间无处无事是能够辖制我的，是我所渴望的，是我所爱的，我愿意停住的。因为你已经尝到了在它里面那个真正的安息的滋味了。我们这些话来自于这个犹太智者的话，值得我们去咀嚼，也值得我们听了去行行看。安息日才是我们应该要在的地方，我们需要得自由。你要真的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思想，知道说安息日是与神连结，与那个生命主连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提供给你的，你可以在它里面安息的。它要我们休息，使我们可以自由的在那里成为你自己最真实的自己。我刚刚已经讲过，时间过得很快，这一年特别的感觉到，怎么又到安息日了？过得很快，人的一生过去也很快，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拉都拉不住，是不是？像圣经讲的，没有人追赶，你自己拼命的跑。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邀请你，你跟他立了约，这是属于你的，我的都是你的。这是我的安息日，我赐给你。你要务要守我的安息日。他不是想要限制我们，或是把我们这个关禁闭一样，不是的。是他要我们进入内心的真正的安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跟你所习惯的这个世界是冲突的，冲突的。可是当你立意定意印着神的话语，你记得他的话语是有生命的，印着他的话语，好吧，我守安息日，我听你的话，我守安息日，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进入那个他所应许给我们的，他预备给我们的那个最自由的，最甜美的，最丰盛的生命里面。这有关系的。你有没有发现，从西乃山立约之前，他已经提到安息日了，领着这一群百姓出来。西乃山十诫里面第四诫安息日讲到安息日，务要守的安息日。摩西上山领受这个石板的时候，在这里用这个做结束，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我们看了到处你都会看到神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这些百姓赐给他们安息日，他们愿意遵守吗？如果他们愿意遵守，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因着这个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压力捆绑，压得透不过气来？我相信不少，但是有多少人开始进入安息日，愿意放下，你经历你生命的改变？但我说的是，你要真的过安息日，你真的要把你自己抓住的放开，跟这个世界连结，这世界嫁给你的拒绝不要，而享受在它里面的。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安息日啊，我一定要做什么，我一定要做什么。不需要，只有祭司才需要继续服侍。我们需要借着安息日粉碎我们灵里面的那些捆绑，那些残累的，残累我们的魂的，开始自由的呼吸。当有一天你真的尝到了这个安息日的滋味的时候，相信一定会欢呼，一定会讲出一句话去，就是这是神赐给我们最 棒的礼物，最美的礼物。在这里还要讲到一点，犹太的学者们认为神所赐的这个安息日是在秘密中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他没有多讲，他讲的话你听起来好像是哇，这个不守安息日就要被用石头打死，或是就要从这个民众中剪除，从百姓当中被剪除，听起来都好像是很严格的。可是呢，他在他的宝贝里面，在他的秘密的珍宝里面设下了这样的一个，好像设下了这样一个保护层。因为这个安息日代表的与那未来的世界有关联。我们常讲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1000年的统治，1000年在地上的统管这个整个的世界。或是有些地方会讲说，这个就是1000年的安息日，1000年的安息日。我们上次讲这1000年的信徒跟良人的婚宴延续1000年，这是一件什么事啊？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一定祝福酒，我们说葡萄汁，但是他们一定祝福那个酒，就像我们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所唱的，为葡萄酒祝福。它其实原文不是葡萄汁了，是葡萄酒。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清楚的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一件事，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祝福这个酒的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预尝来世新的世界那个滋味。他们说酒藏在葡萄里面，藏在葡萄里面，从创世以来呢就开始发酵，慢慢在发酵，一直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带来他的新世代的时候，就成了美酒了。他用这样子来形容将来的世代。约翰福音2章，我们看见耶稣啊第一个神迹就是什么？使水变酒，是不是？我们还要再借着一节经文更深的来思想一下。以西结书46章第一节讲到一句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6日内必须关闭，在办理事务的6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这样的一节经文，以西结先知所写下来的。他讲什么？希伯来的注释家来告诉我们，6日这个门是关着的，但是只有在安息日和月朔的时候才能敞开。只有在安息日的时候，最深处的秘密就是那个内院，就是那个内院，最深处的那个秘密内院才会打开。这个真理是属神的，但是也是给所有他的百姓的。只有在安息日的时候，当我们与他连结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内院是向他敞开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肉体休息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可以打开，内院可以打开。而他在这里说6天不能打开，但是只有在第7天安息日的时候，还有月朔的时候，月朔就是一个新的循环的开始，才可以打开。换句话说，我们的里面内院，我们从我们个人来讲啊，里面深处，心的深处有个内院是需要受保护的。你不要把你的里面毫无遮拦的打开，你只有在安息日，谁在那里？神在那里的时候打开。 你打开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交流，可以跟他相通，可以支取他里面的一切的活水肥汁。所以为什么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勿要守我的安息日，并且使你的安息日这一天成为你每一天的注视点、中心点。然后你回到这一天，在神面前得到完全的恢复、休息、重新得力。当我们在过安息日的时候，你是在预尝神所应许的那个人未曾看见、未曾听见、也未曾想过的那个世界。而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稍微尝到一丝丝那个味道。我盼望你们能够明白我要表达的。我在我看的时候是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需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在过安息日好像就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可是呢，它里面所蕴含的神在安息日里面所要给我们的，以及我们里面跟他连接从他来的那个部分呢，可以在安息日里面敞开，然后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连接与未来世界的那个安息。只有创造我们的神知道我们需要，你承认吗？我们需要。讲完这一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过安息日啊？当然我们立刻会回答，就是礼拜五下午开始啊，天黑以前呢，太阳下山之前呢。不对，原来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在周间工作的时候，就要开始预备我们的心态。你虽然工作，你虽然劳苦，你虽然真的是需要花很大的心力、精神压力很多，可是你有一个指望，安息日。你在那一天里面，你可以得到更新，得到属天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你从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带出来，跟你一起进入第一天，需要工作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在里头，只有这样，带着这个他们叫做安息日的精神呢，带着安息日的精神进入这六天，我们就可以克服在周间在这个世界中所要面对的各种严苛的状况。我们常常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就死去了。但是如果你有安息日的精神保护着你的话呢，这些严苛的状况绝对碰不到你。所以我们从安息日里面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精神是需要很刚强的，而这个刚强是需要累积的。你去常常看，你就相信，你就明白，于是我们就能够过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鼓励每一个人，你如果还没有吸取到安息日的那个肥汁美善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很多的时候我们与神相遇都是在你定义的那一刻，当你定义你就去行的时候，我都可以跟你做见证的。当你定义而且去行的时候，你看他怎么来回应你，因为你荣耀了 他的话语，你尊荣了他的话语，你尊荣了他的圣名。我们是真的可以在地过得如同在天的，弟兄姐妹们。摩西带着石板下山，神叫他赶快赶快下山，四十昼夜，从立约婚约到此刻四十昼夜。当他来到了32章15节开始，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19节，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下山带着石板，这两块石板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神凿出来的，是神用指头写上字的，不是天上不是地下的事情，不是人造的，是神造的。抱着这个法板下来，他说两面都有字刻在这个板上，这个字 Harut 的原始字根呢叫 Harut 雕刻，这个字呢只在这里出现一次，为什么？因为是神刻的。拉比们说，只有当妥拉的光刻在以色列人的心板上的时候，同样的那个字才会刻在那个石板上。甚至于说，我们虽然翻成石板，事实上它那个板不是石板，蓝宝石一样的。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吗？当然这个是在这2000年里面这个拉比们所说的话，因为没有圣殿了，所以他们说神的话语其实是在西乃山的时候就刻在以色列人的心板上，因为这是妥拉的光刻上的。所以摩西领受的是因为已经刻在以色列人的心板上了，所以这个同样的纸同样的约才能够刻在这个石板上，这是约板，一个是神的，一个是人的。可是当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时候呢，他们铸了金牛犊之后呢，米主尔许说摩西抱着的那个石板上的字呢就飞走了。你不要说这是神话，全部都是神的话，不是吗？他说上面的字都飞走了，所以摩西就把这个石板摔碎了，石板摔碎了，因为字不在上面了，以色列百姓背约了，所以字飞了，很有道理，不是吗？箴言书3章1-3节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或是我的指教，妥拉，我的妥拉，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神的妥拉，神的话语要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 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石板上的字就飞走了，约板碎了。我们甚至也可以讲一句话，就是这个约终止，终止了。但是摩西他在山上，他并没有犯罪，他没有跟他们一伙，因为妥拉已经在他的心板上。甚至于神说，这群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要把他们灭绝，我要把他们灭绝，然后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可以这么做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约已经破了，毁约了。感谢神，摩西代求，摩西在神的面前代求，摩西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代替以色列百姓的罪。他和百姓站立，刚刚讲过中保，是不是？他和这群百姓，犯罪的百姓，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和他们站立，如同一人一样，他不愿意与这群百姓分开，在神面前。这样有人就问了，是否摩西爱这群百姓胜过爱那个石板？我觉得不是这样连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说妥拉的光已经将妥拉刻在摩西的心板上，他已经一窥那个永恒，那一瞬间他知道神的心，他知道神的心，神的旨意，他知道这群百姓在神的眼中是超过一切，所以他呆求。我们看32章，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点点点点点，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我们明白耶稣啊，主耶稣的救赎了吗？他是中保，而我们呢，本来是该死该亡的罪人。我们不要看这群百姓，那是我们，我们也是的。但是他来，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取代我们，为的是使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我们在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的他所预表的耶稣啊，耶稣啊，他一定要降世为人，如同摩西在山上底下百姓犯罪，他一定要下山。下山和这群犯罪的百姓认同，在他们当中，然后和他们合为一体，然后向神父神祷告。耶稣啊，也是他担负了全世界人的罪，他在父神的面前成了挽回祭，最后蒙了父神的悦纳。他要下山，他一定要降世为人，他一定要道成肉身，他一定要下来，他一定要住在人的当中。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取得了奴仆的形象，罪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知道他是无罪的，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摩西在山上和神会面，好的无比，但是呢，神要他下山，而摩西一定要下来，他要与神的百姓联合，他爱这些百姓，神更爱这些百姓。可是这些百姓在金牛犊面前跳舞啊，拜金牛犊的事情真是让人想不通。他们不是才 才刚刚看到在西乃山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下来跟他们立永约的吗？怎么会忽然之间筑起金牛犊来，而且是亚伦，然后来拜这个金牛犊，把它当成是那个带我们出埃及的神呢？你不会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吗？他们看见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创造他们的真神，他们竟然会选择拜金牛犊，他们竟然要选择一个可见的。他明明说不可以有偶像，而他们竟然选择偶像。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讲一个很关键的点，你一定要放在心上的，就是我们认识这位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妥拉的光，你认识他，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宗教，他不是宗教，他要百姓跟他有关系，是个人的关系，单数的。我没讲过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他所讲的，他跟百姓立约是单数的，跟你立约是单数的，因为他要住在你中间，他要与人同住，是你个人的。所以神一开始，这位神一开始一再的说不可以造任何东西像他，而他要与我们灵里面的交流交通，跟我们合成一体。这是我们刚刚才讲的安息日那个精神，安息日的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人呢，不是人选择可看见的宗教，用宗教来代替神，透过宗教来敬拜神，透过人，宗教就是人手所造的，人手所造的，人手所说的，所写下来的，不是神说的。金牛犊就是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所造的。我们今天要打破一切的宗教，一切的宗教，你们千万不要自己去解释哦。说我知道什么是宗教，不要随便去骂人，你有宗教的灵。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什么叫宗教的灵？你在骂人的话，首先你要看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跟这位神有他所要求的这个关系的话，那种最纯净的、最甜美的、遵循他的话语的关系的话，你不会去说人宗教的灵，你会活出来给他看。我们要活出来，所以当我们活出来，才喝圣经，你知道吗？才喝圣经。但是你要分辨什么是宗教的灵。宗教的灵是从人定下来的规矩，人定下人的话语，人告诉你的，不是神的话语。任何人讲的话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做基础，一定要有神的话做背书。你要分辨，很容易分辨，但是你要怎么去分辨，就是你必须要读圣经，你必须要读妥拉。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不读妥拉，其实你很容易落入自己对神话语的扭曲解释。所以读神的话重不重要？非常重要。这不是与你无关的，你现在明白摩西一再讲的吗？如果你不明白他的话语，是的，金牛犊一定会出现，而你分不清 那个不是真神，那是金牛犊，不管它装扮的再怎么华丽，亮晶晶的，金光闪闪的，假的偶像。弟兄姐妹们，这一切都是在安息日里面你才能够领受的，我希望你放在心上。神所造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好的，每一天都是好的，你天天敬拜他都可以的，但是他的安息日，他所指定的圣日，我们一定要尊荣这位神，免得我们中间出现了金牛犊。我知道到最后，如同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所说的，到最后神一定会做成的，他一定会做成，他一定会让他自己的妥拉、他的话语刻在他的百姓、属他的百姓的心板上。再也不要人告诉你什么，你自己知道，因为他在那里，神的话在那里。直到那一日，请你们好好的读圣经，请你们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妥拉，好吗？33章第13节，摩西对神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第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向神求，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然后呢他又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要说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请求。前面他请求神，你如果不带这个百姓去，我们就不去。神说好，我派天使跟着你们去。但是摩西说不，我们一定要你跟我们去。最后神也答应他了，摩西所求的神都答应他。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求一件事，就是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什么让摩西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甚至到最后他说，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要看你的荣耀。到底是什么促使摩西想要见神的荣耀呢？我相信在这个经文后面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没有写出来的，但是光光这两句话，我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请求，不可思议的请求。才发生金牛犊的事，神生气，现在神不生气，神要跟他们去，但是摩西说，我要看见你的道，指示我，指示我你的道路。他已经看见神的道，或是说神的妥拉，教导我，让我知道，或是他已经看见那个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啊，那我看见那个荣耀，我看见你的荣耀，他看见了。摩西很大胆，他所求的，然后我们也看见神的回答。我们可以这样读过去，但事实上神的回答是相当震撼的，不可思议的，让你测不透的这样的回应。可是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摩西的这两个请求 神都为他成就他的一生，他的最后，甚至于他在变相山上和弥赛亚的会面。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摩西没错，但是你知道吗？在全部的人当中，如果你有一个像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渴求，这样的一个大胆的要求，神绝对不会轻看的，他绝对不会轻看的。我们在诗篇67篇第一第二节，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这是一篇诗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是大卫写的吗？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求你用脸光照我，你的荣耀，你向着我。我们听到大祭司的祝福，他用他的脸光照我，使万国得知你的道路。我们从历史中已经知道了，借着摩西，神已经应允了摩西的请求。有人问说，摩西在何时得到这样神圣的面皮发光呢？许多人同意，就是在33章后面，就是当神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磐石上，岩石也是一个避难所的意思，入岩石悬崖一个避难所。他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中，磐石穴中，这个字裂痕，磐石的裂痕当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首先摆在磐石上，当神要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一个裂开的缝当中。所以我过去的时候呢，我会用手遮着你，但是你看不见我的脸，但是你可以看得见我的背，甚至于连神的背那个荣光都使摩西的脸面皮发光。就在这个时刻，弟兄姐妹们，一个跟神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建立呢，乃是来自双方的。雅各第二章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避难所，雅各里面所说的。当摩西说我要见你的荣耀的时候，神把它摆在磐石上，荣耀经过的时候用手遮着它，那个时候把它摆在磐石穴中遮掩，因为那个光太大了，荣耀荣光太大了，人不能看的。但是你知道吗？犹太人说，神说你们不能见我的面，可是有一天我们可以见他的面，是到什么时候？就是到我们与他永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他的荣光再一次的包围我们，我们可以看见他。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从心里面向神求的话，他的渴慕，其实神心中也是同样的渴慕、渴望，你知道吗？因为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建立是双方的，是双方的。我们没有时间讲很多雅各， 可是你要看见，这是双方的渴慕之情，思念之情是双方的，在隐秘处。摩西去见神的时候，他不用帕子遮着他的脸，敞着脸和神见面，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来世吗？他已经预尝了这个来世的这个荣耀吗？神的脸光直接照着他，他下了山，他没有任何的遮掩，没有任何的保留，他也是敞着这个发光的面皮，把他所领受的和以色列百姓分享出去。摩西爱这群百姓，他盼望他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得着神的荣耀。他传授他的知识，妥拉的知识，他在灵里面所领受到的这个果实跟以色列百姓分享，敞着脸，他们看着他，起初他们不愿意，跑掉了，他说你们过来，亚伦长老们靠近我，分赐给你们，就以色列百姓你们靠近我，近前来，分赐给你们，他们可以感受到他里面的那个属灵的力量。摩西是巴不得每一位以色列百姓都能够像他一样，你知道吗？当他分赐他的灵给70位长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巴不得每一位都能够成为先知，巴不得，我希望你们每一位都是，都能够说神的话。你知道先知，什么是先知？先知是领受神的话，传达神的话，先知是一个器皿而已。所以你们能够领受神话语的人，千万要小心了，你不可以骄傲。如果是真是从神来的，你会活出很谦卑的生命来。谦卑，要谦卑。这样一位摩西，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巴不得每一位都是。他只有在不是和神，不是和百姓会面的时候，教导的时候，他才蒙上帕子。这是谦卑啊，这是敬畏神啊，你知道吗？摩西非常敬畏神，敬畏神，这不是拿来随便用的，神给我的，不是让我随便用的，不是让我自己能够得光芒的，不是。他隐藏起来，隐藏起来。愿他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你的救恩。一切都是为主，一切都是为神。结束今天的这个妥拉的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因为今天34章讲到神说，我要宣告我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他宣告他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我们的翻译，耶和华，耶和华。下面他的名字这个含义，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讲到，摩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们的翻译叫我是自由拥有的，都没有翻对，甚至于英文的King James 版本说 I am， 所以我们称它是 I am God， 不是的，它不仅是现在的神，它是过去、现在跟永远的神。他的名字， 但是在这个名字里面，神所用的，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所用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四个字母的 YHWH 这四个字，也就是现在在犹太人当中你听不到他真正的发音的这四个字，神的名字，因为他们认为神的名字太神圣了，不能随便用，甚至于他们说神的这个名字只在圣殿的时候，大祭司祝福的时候才用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神要我们称呼他的名字，呼叫他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真的到今天没有人知道应该要怎么发这个名字，怎么称呼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的这个名字一共有黑发黑，这个名字一共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出现将近七千次，6800多次，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所有的翻译的版本都称他叫 Lord， 或是我们称 Adonai， 这个都不是他的名字，这是他的头衔，但不是他的名字。那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个人的走过的路，心路历程跟我的看法。我知道我以前或许在其他的场合里面分享过，但是我知道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刻讲妥拉的时候分享过。我在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我在神学院我们上过希伯来文的课，我的老师是我很敬重的，很多人都很敬重他，他非常谦卑温和温厚的一位牧者，他名字叫罗庆才牧师，或许有人知道他。他教我们希伯来文，我不是一个好的学生，但是呢他教我们的时候，我从他的生命里面，因着他的生命，我真的喜爱希伯来文。他曾经讲过神的名字，其实我已经忘记他讲的是什么，但是他讲完之后，他从学术的立场从一些背景，教育背景，学术立场，他讲，我只知道最后他给我的个结论，就是神的名字应该叫做亚威，亚威 OK。所以在一次的作业当中，我就写了名字，神的名字写亚威，我自己翻的亚威。但是我知道他没有鼓励我，他没有赞同我用这个名字，那是我唯一的一次用了这个名字亚威。但是以后我也没有再用了，没有继续再使用这个名字。2013年的时候呢，神带领我们进入妥拉。那个时候我遇到不少的人，特别是在美国外邦世界，他们总是用亚威亚威 OK， 我就放在心上，我知道，但是我并没有去使用。因为我去翻了一些这个背景所讲的，我觉得当我回到妥拉的时候呢，我无法再轻易的使用一些人所说的话，人所讲的话。但是不表示我没有去寻找这个名字，我一直在祷告，主，你教导我，你的名字要怎么发音？我知道就有黑发黑，可是没有母音呢，可不可以告诉我？无意当中我看到了一本书，那这本书的作者大家或许也听过，他的名字叫做尼西米高登，他有很多的书，他不是犹太教的，但是他是犹太教支派的另外一个旁支，他写了一本书。那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呢，我也蛮印象深刻的。在一个时间点上呢，当他看到这个大祭司的祝福的时候呢， 他说神说二十七节，他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民数记着这个大祭司的祝福都是神的名字，可是他们不能放那个音，所以几乎就是在这个由黑法黑之下呢，用 Adonai 的母音来放在下面，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就要读 Adonai 这个音，要发这个音。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过去，因为神说名字，他是有名字，这个 Adonai 只是一个头衔而已，并不是他的名字。所以他就开始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寻找，不放弃的寻找。他是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他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参考了很多的这个书。你知道希伯来圣经最古老的版本在耶稣啊之前的都没有了，直到死海古卷挖掘到以后，死海古卷。可是死海古卷呢是并不是完全的这个希伯来圣经，然后最古老的一个希伯来圣经的版本呢是在苏联的列宁格勒。那我长话短说 OK， 他就是从这些古代的圣经最老的圣经里面去找，然后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发现到这个神的一个名字有母音，他在希伯来大学的图书馆里面，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母音。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继续的寻找，继续的挖掘，直到他确定这个母音就是他看到的母音，就是耶和华，这个是母音。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是不接受他的说法，可是当我看他这本他自己在讲他的心路历程的时候，我觉得他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研究，然后他决定他就是要用这个字，就是耶和华。在那个时刻，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也是放在心上，我并没有说哦，这个就是我要接受的。我自己跟神祷告，主，你一定要告诉我，我需要知道你的名字要怎么发音。而在这当下呢，我就决定一件事，就是说在我不知道之前，我就用我们和合本圣经中文圣经所翻译的叫耶和华，我就是用这个名字，因为我不确定，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继续用这个名字。因为当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讲耶和华的时候，我相信只要你手上有这本圣经，你就知道我在讲谁。所以我就打定主意，我只用这个名字，我不用其他名字。2019年逾越节的时候，我到了耶路撒冷，跟几位姐妹我们一起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我们去参加一位也是很有名的，她名字叫多明尼克，我如果讲错的话，大主教，她是女的，然后在她家过逾越节两天。她非常好，她是回归根源里面，我觉得她讲的是最让我能够心服口服的。可是他一直在讲一个名字，是我从来没听过的。他讲的名字叫亚威亚威亚威，直到最后我说啊，我忽然间恍然大悟了。有人用亚威，就是这个 W 这个字发这个音，可是他用的是亚威，因为他相信是 V 的音，有黑瓦黑这个音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争论，就是这个字到底在最老的时候是用这个我们用 W 这个音呢，还是 V 这个音 V 这个音，有很多的争论。所以他用的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 Yahweh， 我知道他在讲谁了。那我也是放在心上 OK， 我没有改成 Yahweh 或是 Yahweh 都没有，继续用耶和华。这是2019年的逾越节，2019年的逾越节在耶路撒冷遇见的。2019年的祝棚节，我在耶路撒冷两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直到今天我还卡在我心上的一件事情。 我每次到耶路撒冷到以色列，我就会想尽办法想要知道这个人对神的名字怎么发音，或是他能不能知道，他能不能讲。我还在祷告当中。那一天我到加利利海，加利利去，到加利利去，提比利亚去，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要往耶路撒冷回来了，那很热很累，我就跟我女儿坐在这个店铺的旁边。这个时候呢，忽然间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个子蛮高的，可是他年纪 也有一定的年纪，但是他走路是一拐一拐的，就是表示他的脚有问题。他靠近我，对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想知道神的名字吗？我愣了一下，他说要。然后他就开始拿出他手上的纸来，他画的，然后告诉我这个名字有黑瓦黑这个名字的真正的发音应该是什么。他用英文讲的，然后我听见他讲亚和瓦亚和瓦。他在讲的时候他说，因为神的名字跟创世纪，当他吹一口气，那个音呢，一口气进入人的里面，那个名字含有这样的一个的那个音在里面。可他画的不是很好哈，然后我听他讲，我心里面已经在觉得说，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他怎么会忽然间出现，他跟我讲这样的话？于是我问了他一句话，我说 How do I know？ 我怎么能够知道说你讲的是真的呢？但我没想到这位弟兄呢，忽然间生气了，他把纸拿起来，然后转身，然后他说，你只要想想看，忽然间有人出现来跟你讲神的名字，你不要因为他是跛脚的你就不相信。然后他掉头就走了。我看了一下我的女儿，我跟我女儿互看了一下，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其实真的不是因为他脚跛我看不起他，所以他讲的我不接受，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太经过太多年，我在研究的时候，我在寻找他的名字的发音的时候呢，我想要 make sure， 我想要确实确定一下，所以我会问他说，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我讲到这里是希望，如果有一天你们有人也遇到这一个人请你们替他说对不起，或是跟他留下他的联络的通讯方法，我可以跟他联络一下。因为在我来讲，这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忽然之间，而我知道我跟神的祷告，我一直跟他祷告，我要知道你的名字怎么发音，这是我一直在祷告的。之后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弥赛亚信徒，就那个时候认识的。他有一个很奇妙的这个经历，就是耶稣啊向他显现，然后他又经历神很大的这个改变，他完全的改变。那他的故事也是很长，他名字叫 Saraya， 我们当中有些姐妹弟兄认识。那一天他来，我也没有放过机会，因为我知道他跟耶稣啊有这个面对面的经历，所以我问他，我说Saraya， 你要告诉我一件事，如果你知道的话，请问你有黑法黑神的名字要怎么发音？他愣了一下，然后他看着我，他说，我不要讲出声音来，但是你仔细看我的口型，我会讲他的名字，没有声音的讲他的名字，你看我的口型。我说好，我就看着他的口型，然后他说，我忽然之间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神的名字用台湾话来讲的话叫做亚呼花。他说就是了，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真的 我不知道广东话是不是很近，因为广东话跟台湾话是很古音的，有古音的，但是台湾话叫做雅虎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已经下定一个决心，从耶路撒冷回来，我决心我继续使用我的圣经翻译的耶和华。而真正的发音，我想等到我见到我的良人耶稣啊的时候，我才问他。弟兄姐妹们，其实连耶稣啊都有很大的争议，你知道吗？有些人告诉我，你念错了，你不能念耶稣啊，你要念耶呼许啊。甚至有人告诉我 No, 不是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但不管怎么样，我要用尼西米高登他的书上他所遇见的一个美国人告诉他的两节经文，使他的心完全放下来的两节经文和大家分享。我们来看诗篇44篇20节跟21节。他说他在耶路撒冷遇到了一位美国年轻人，问他这两节经文的意思。这经文说，我们用中文说，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才读过出埃及记23章那个约里面的13节，他说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下面说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 OK, 我们再回到诗篇44篇，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如果你诗篇44篇你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以色列百姓被掳，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离开了这块土地。久了以后，其实也就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在外邦说神的名字，大家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所以他说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字，可能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那个埃及王子卡通影片大家很喜欢的啊，里面摩西的妈妈就讲，那个神是我们不知道，是没有名字的神。谁说的？他是有名字的，只是不知道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字，或向别神举手，他意思那个别神不是指偶像，乃是指，因为你不知道，如同我们刚刚在讲金牛犊一样，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是在拜金牛犊而不知道的呢？感谢神有21节，21节说什么？神岂不鉴察这事吗？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人心里的隐秘。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的发音，亚威、亚威、耶和华、耶和华都不知道，不知道正确的发音是什么，可是我的心他知道我在称呼他，他知道我在向他祷告，他知道我正在向他呼求这个名字。就算我讲耶和华、亚华，他都知道。我说耶稣、耶稣啊，他都知道，因为我的心是向着他的，他鉴察，他悦纳。尼西米高登安了他的心。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从说希伯来文的背景出来的，我们甚至于不是从说英文的背景出来的，我们说的是中国话，我们说的是日本话，我们说的是各个的方言，像 列国的话语，翻译的时候我们就照着翻译的来读，你信主的时候 你手中的圣经就告诉你神的名字是什么，于是你祷告的时候，你呼喊的时候，你就呼喊这个名字，不是吗？他是谁？他知道，他知道你在讲谁，你在跟哪一位神祷告，感觉好像在对别神祷告，因为你不知道，可是你知道你的心，你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的心。我真的是不想再听到为了这些事情而分裂或是说吵架。我们有一个亲爱的姐妹在台湾，她的教会就分裂了，因为她坚持，因为她坚持我们一定要用对的神的名字叫亚卫，于是一半的人离开。神的名字不会使人分裂的，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有多少人在美国，在说英语的世界，他们称 Jesus， 神不知道这是他的名字吗？他知道，因为他们认识的时候就是认识这个名字 Jesus。 当然很多人开始改了，因为他开始知道原来耶稣啊 Jesus 有希伯来名字，他希伯来名字叫做耶稣啊，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 Yah save。 今天神感动我来分享这个，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所知道的真的只有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边都没有摸到。我不是专家，我不是神学院的教授，都不是，我只是按着神量给我的，赐给我忠心的传讲他的话语。我盼望在未来的日子，或许有人还会有这个问题，我就不再多做解释了。你用你自己感动的话，你用你自己领受的来称呼你的神，他知道，好不好？所以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每一位，但愿他的安息日的灵，安息日的精神随着你一周七天，使你能够活在那个内院里面，活在深处，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他的荣光照着我们。愿神赐福宝贝的弟兄姐妹们。Shalom, Shabbat Shalom.